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东西南北不同调，主观客观面面观，从另一个角度看事情说想法，请收听赵荣珠主讲也是观点。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在前一回的节目里面和大家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的在圣座文化委员会之下的一个机构，叫做外邦人庭院啊。那这个是梵蒂冈的常设机构，是属于圣座文化委员会负责。那么我上次也说过，它的目的呢是在促进教友和非教友之间的对话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尤其我们生活在一个许多宗教并存的亚洲里面啊，那这个机构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会引起一些不小的兴趣。那么我在前一个节目里面也和大家提到，在法国已经开始筹备第一次的一个在大学里面的对话，然后呢就要在今年的三月在法国的圣母大殿前面啊有一个对话等等啊。那接着呢记者呢也继续去访问了这个主席拉瓦西书记啊，再继续请教他几个问题。记者说，拉瓦西书记，请您谈一谈，如果是在宗教协谈当中要避免的是不同理论结合的危险，那么在和没有信仰者的接触当中会有哪一些未知数呢？啊，书记说，可能出现的危险只是学术性的对话，这种对话到头来只会在称呼上取得一些浅显的共识，我所坚持的正是不要冒这种的危险。我真正希望的呢是真正提出根本性的问题，例如人类学的问题、善与恶的问题、生命和死亡的问题、爱与痛苦、灾难的意义等等，这些问题主要是根据人的经验来提出来的。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经验你我都有，对不对哈？不过呢，书记说，我也希望人们对神学的性质提出一些各自的疑问，这是为了使大家能够了解神学并不是远古旧石器时代的残渣，神学呢是有它自己的章程，有它的方法论的一门学科，是看待现实生活的另外一扇门窗啊。由于看到引起许多无神论者的兴趣，我也愿意更深的一步来接触无神论者的修行，因为超性的概念不只只是神学教授的范围，也是理性本身固有的一面，而理性的这一个天性呢总是希望能够超越界限，最后也会对更远更绝对的事情可以扪心自问。其实诸位如果想一想，我们看看在我们的周遭这几年来啊，有多少人不管你是信仰什么宗教都在讲究打坐啊、修持啊、气功啊、运动啊，让自己能够更健康啊，同时呢也让自己的身心灵能够更完整啊等等，这些也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对不对？好，接着呢主教又继续说，我们愿意提出的途径有许多，不过呢所有这些途径都是一种挑衅，因为我们所要达到的不必是人文主义思想的联合国之类的目标，这种目标只能取得一些浅显的共同点而已。接着呢记者又问了，无神论世界的某些人说开辟外邦人庭院的这个创举啊，是着眼于让人改变政治信仰，那么请问您怎么回答呢？这书记说了，这一项创举本身的特点正是给这个危险打了一点预防针，我们也知道这个危险呢始终都存在，是不需要去否认它的。宗教具有的性质不但是要增加人的知识， 同时也有培养的一些作用在内，希望能够培养人的良知，愿意赋予所带来的讯息一些热情洋溢的意义。不过呢，我也指出来，这也是严肃认真的无神主义所具有的特征。就像是无神主义一旦是用思想的体系存在的时候，例如我们想到的马克思或尼采，他也是想对社会有所影响，而且也做到了部分。可见令人改变政治信仰的问题肯定会存在的。但是呢，要知道筹办这些活动的人不再是一些机构，不再是我这个圣座文化委员会的主席，而将是各种具体的事实。到了那个时候呢，自然是每个人以他各自的身份面貌来筹划这一项活动，最后也能够达到保护自己的空间和范围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记者继续问，书记请问，去年教宗也设立了让新福传的一个新的部会，如何使这个与无信仰者对话的这个和远离基督信仰的西方再次传福音的这个功能相辅相成呢？书记说，我们到了某一个时刻也应该关注文化和社会上的一个区域，就是冷淡的现象，这在当今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情况从文化和牧灵的角度都该进行研究啊。不过我们要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前景，当然一个是文化，一个是福传。在我们这一方面比较多是属于文化的类型，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大的局限，而且要很小心要谨慎。针对这样子两个部会，也就是文化和福传的新福传这样子两个部会的另一个需要考量的呢，就是文化和福传这两个定义的本身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福传大家谈了很久，福传当然也包括文化，有些时候也会涉及到文化，也因此呢，我们应该协同合作，同这样子的两个部会的主席，也就是我和新福传部会的主席，我们其实已经谈过了这件事情，那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同时呢，福传新福传还是要往前走一步，一方面是从教理初传，就是最早的一个传开始起步，也就是初步宣讲基本价值。在这种情况当中，宣讲的是基督信仰的重大价值，然后呢就是要理讲授。最近我们也知道在很多地方都开始强调成人要理讲授、成人在慕道等等，所以我们生活在这样子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环境里面。诸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想想，我们怎么样在文化当中和我们身边的人有一点福传的机会，因为天主是无限的宽广啊，我们怎么样向我们身边的人介绍真正基本的价值真善美。我们下一回再见。